黄善燕教授往生十五周年纪念讲座现在开始，请各位起立，面向佛像，行三问顺礼。一问顺，再问顺，三问顺。向罗善燕教授的遗像行一问顺礼。一问顺，请各位就座。为了怀缅我们敬爱的罗善燕教授，法相学会在10月28号至到明年的1月13号逢星期二晚都举行一系列的纪念讲座。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会邀请罗公生前资深而又优秀的学生，他们在佛学方面各有专长，而且对佛教界贡献很大，所以由他们来讲述罗公的人格面貌、为学做人和弘佛的精神事迹是非常之合适的，同时对各位学佛的朋友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纪念讲座已经去到第八回了。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陈琼崔老师来到本会主讲罗善燕先生与《波野经》。陈琼崔老师在70年代开始进修佛学，师承罗善燕教授。80年代在各大佛学会开始策划开办讲授佛学课程，课程包括佛学初阶、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观思想、唯识思想、如来藏思想、因缘等等。陈老师现在是智联文化部的副研究员，和智联夜书院的老师。老师同时致力深入研究原始佛教。陈老师跟随了罗公好多年了，并且记录了罗公讲解的《八千种波野》和《现观庄严论》。陈老师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回馈给后辈，致力培养佛学人才，默默耕耘，这种教学的精神令到大家十分之钦佩。现在请大家用你们的掌声欢迎陈琼崔老师。
各位善知识大家好，我今晚的讲题呢就是罗善燕先生与波野经。这个呢就是为了纪念罗善燕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佛学讲座，我今晚的讲题来的。讲的是波野经的话呢，首先我就想大家知道一下究竟有多少种波野经。在中国里面最早译出来的波野经呢是在后汉的时候，约摸是西元的179年的时候呢，就是由支流加忏开始译出的，最早的波野经。后汉之后呢就历代都有不同的波野经典陆陆续续译出来，甚至直至到近代，即是现在近代呢，仍然有一些学者是依照一些梵文的波野的经典。我们知道呢，现代呢是陆陆续续有很多梵文的波野经的出现，譬如说《心经》、《金刚经》，以至到是《大波野经》呢都是有梵文的陆陆续续发现。所以呢就是仍然有些学者呢依照这些梵文本的《波野经》呢是将它来翻译成中文这样的，有些就将它译做白话文这样。从最早的后汉开始译《波野经》一直到译到现代为止，其实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汉译或者叫做译做中文的《波野经》之中呢，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的《波野经》最完备的、最完整、完备的《波野经》呢就是圆庄法师所译的600卷的《大波野经》。圆庄法师所译的600卷《大波野经》呢一共是有16回，或者呢有些就叫做16份，即是有16个部分。 相傳就是在、佛在十六個不同的地方都講過、在十六個地方不同、講的《波野經》，咁聽咗嘅人咧，聽完之後咧，就將佢結集出嚟，咁一共咧就係結集成十六份，或者叫做十六會嘅《大波野經》。咁喺圓莊法師譯嘅呢六百卷嘅《大波野經》裏邊咧，就係、是、嗱，我哋依家可以睇到啦，就係、是、圓莊法師譯嘅六百卷《大波野經》，佢嘅全稱咧。就是叫做《大波野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得唔得啫？係咪有啊？係啦。咁喺《大正藏》呢一套藏經裏邊咧，佢就收集喺第五冊、第六冊同埋第七冊三大冊裏邊。咁十六會之中咧，最大份嘅咧就係、是、第一會啦。第一會咧。就一共佔了四百卷，就是卷一至卷四百。其實呢就是這個俗稱就叫做十萬眾的波野，這個梵文裏面呢是叫做十萬眾。其實呢它是超過十萬眾的，有些人計過呢，現代有些從梵文裏面計呢，就計到有成十三幾萬眾的，但是通常呢就稱十萬眾。咁佢嘅品咧就一共系佔咗有79品，即系79篇咁樣啦嚇。咁淨係第一會咧就已經係佔咗兩冊嘅大藏經啦，就係、是、大正藏嘅第五冊同埋第六冊。咁呢個咧就係、是、第一會。第二會咧就係、是、由卷401至到卷478啦。咁梵文咧就有25,000眾嘅，咁就有。85品，咁就開始，因為大正藏裏邊咧第五冊同埋第六冊咧就係、是、第一會全部佔曬，咁其實咧就係、是、第七冊咧就係、是、所有其他嘅波野經嚟嘅，嚇、啊，咁喺呢個第二會裏邊咧，佢嘅份量啊，相比於十萬眾咧，佢就少咗好多，係咪？啊，25,000眾，但係比其他嘅咧。佢就長一啲，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嗰啲同其他會嘅嗰啲波野經相比咧，佢嘅份量即係屬於係不長不弱。咁有好多研究嘅學者咧就認為咧，佢係一個喺呢、個十六會嘅波野經之中咧，係一個比較好嘅版本嚟嘅。咁喺呢個第二會裏邊咧，佢一共有85品。第一品咧就叫做緣起品，咁再落尾一品咧就叫做空性品。咁呢一會咧就喺圓莊法師翻譯之前，圓莊法師帶翻嚟嘅全部都係梵文本。咁喺佢翻譯之前咧，就已經係曾經有三個譯本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收集曬喺大正藏嘅第七冊裏邊嘅。其他嘅譯本咧。就是有西晉無羅叉譯的20卷本，叫做《放光波野》啊。咁呢個咧就係、是俗稱《放光波野》啊，即係第二圓莊法師譯的第二回。咁第二個譯本咧就係、是、亦都係西晉的觸法護的譯本，就佢咧當時咧就譯做叫做《光湛經》啊，就係、是、10卷。咁呢一個譯本咧就俗稱叫做《光湛波野》。第三個譯本咧就係鸠摩罗什法師嘅譯本啦，咁佢就係譯做摩诃即係大啦，波野波罗蜜经嚇，就係、是、有一共有27卷，咁罗什法師嘅呢個譯本咧，俗稱就係叫做大品波野经，咁通常以往啊唐譯以前咧就好流通就係呢個叫做大品波野经啊罗什法師譯嘅。這一會呢，第二會呢，現在呢是有藏譯本的，有西藏，西藏是有藏譯本，另外還有是梵文本都有，即是第一會呢就是沒有的，沒有舊譯，沒有藏譯本，也都是現在呢都是有梵文本的，有藏譯本有梵文本， 第一回，第二回都是有就有偈譯，第一回咧就係冇偈譯，即係圓莊法師係初譯嘅。咁呢個就係第二回，然後咧就係第三回啦。第三回咧就由卷四七九至卷五三七啊。咁梵文咧就一共有係18000字，裏邊咧就係有31品，即係個份量係開始少啦，係咪啊？18000字，咁咧現存咧亦都係有藏譯本嘅嚇，藏文嘅譯本嚇，第三回。那個藏文嘅譯本咧，就係、是、叫做18000字波嘢嚇。咁跟住落嚟就第四回，第四回咧就係卷538至卷555，咁梵文咧就係10000字，就一共有29品。咁咧第四回咧。就有好幾個舊譯啦，繼續咧就係剛才所講嘅後漢之流加參所譯嘅10卷本，佢咧就係、是、叫做《道行般若經》。另外咧就去到三國嘅時候，吳嘅時候咧，支謙譯過6卷本，叫做《大明道經》啊。大咧就即係摩诃啦，明咧就係、是、般若嚇，道咧就係、是、嗰個波羅蜜啊，《大明道經》。去到扶秦的時候，即是多晉16國的時候，就這個檀摩皮與一個竺佛念，這個竺佛念是在中國裏面很出名的一個譯經師來的、啊、就合譯過一個5卷本的摩訶波耶抄經。再到後來一些就是姚秦的鸠摩罗什法師譯的10卷本，就叫做《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了。即是鸠摩罗什法師就譯過大品又譯過小品，是不是兩個般若經？那就是第四回就一共有4個舊譯。我們剛才師兒都介紹過，罗时宪先生是赞述过一本叫做《8000字般若经论对读》，系咪？咁就系、是、其实就系指呢个第四回，圆庄法师译嘅呢个第四回嘅《大般若经》里边嘅第四回。咁论咧就系、是、指圆观庄严论吓。咁经咧，罗公咧就系、是、用第四回嘅嗰个《般若经》与圆观庄严论咧系嚟到对读嘅。第五回咧就系、是、由卷556至卷565啦。咁梵文咧就真正系有8000字啦，吓一共咧就系、是、有24品。咁第五回咧其实同第四回咧系内容系差唔多嘅，吓所以咧第五回亦都系叫做小品般若经，吓内容咧就同第四回嘅10000字咧相若，但系咧就系、是、比较10000字咧再简明一啲。咁啊，現存咧亦都係有梵文本同埋藏文本。咁第五回咧，內容係8000字啊嘛，咁所以咧，通常咧俗稱咧就係叫做8000字嘅波嘢。又其實咧，佢同第四回一樣，亦都係稱做小品波嘢嘅。咁羅時宪先生所用嘅讀本咧，就其實就係用第四回。不過咧，佢就係因為嗰、那個第四回咧。内容啊，同8000字啊，基本上系大同小异，咁所以咧，佢个名字就系用咗叫做《8000字般若经论对读》。咁我哋要知道咧，其实咧就系、是、用第四回嘅经吓、啊，但系名咧就是、用8000字吓。咁、啊、咧，其实喺圆庄法师译嘅呢个《大般若经》里边咧，第一回至到第五回吓，呢、啊、五回咧系好重要嘅。就是稱做根本般若，就叫做根本般若，是般若經所有的般若經裏面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這五回的般若經。第五回以下的呢就是稱做雜般若了，雜般若之中呢就是第六、第七和第八回呢就跟之前這五回這五個根本般若相比之下咧，佢嘅重要性咧就係、是、稍稍遜色咗一啲嚇。咁佢嘅編制咧 就是類似一部《波野經》的叢書這樣，第六、七、八回。再落來呢就是第九回，第九回呢就很重要的，大家呢就應該要留意一些。為什麼說它是重要呢？因為呢第九回呢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時時俗稱的《金剛經》來的。咁喺圓莊法師嘅翻譯裏面咧，就係、是、譯做《能斷金剛分》啊。咁佢嘅舊譯咧就係、是、有現存鸠摩羅什法師譯嘅，就係、是、叫做《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啦。啊，仲有咧，嗱佢有好幾個譯本嘅。去到北魏嘅時候咧，菩提流支咧就係、是、譯過一卷本啊。但是它是有兩個譯本和一部經和一個名字，菩提流支是有兩個的譯本的。再去到呢就去到陳的時候，即是宋齊梁陳陳的時候呢，真諦法師是有一個譯本，亦都是同一本經、同一個名字、這個同經同經亦都是同名字、又是叫做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到秦的時候呢，給多又有一個譯本，就叫做《金剛能斷波耶波羅蜜經》。咁以上呢就是舊譯，一共是有五個譯本，即是圓莊法師譯之前叫做舊譯，有五個譯本。但是圓莊法師之後，圓莊法師有一個譯本，是不是、就有六個譯本。再圓莊法師後一點呢，唐的義淨法師呢又是有一個譯本，就是他的名字叫做《佛說能斷金剛波耶波羅蜜經》。那這部經就現存是有梵文本和藏譯本，藏譯本就叫做《金剛能斷波耶經》。那羅氏先生呢就是有一個轉釋的，有一本書叫做《能斷金剛波耶波羅蜜多經轉釋》，大家有沒有看過？法術學會有一套叫做《羅公全集》喎，《羅公全集》咧係齊曬佢嘅波耶經嚟嘅喎，嚇第一冊同埋第一二三，第三冊就係啦，第三冊咧就係、是、呢個《能斷金剛波耶波羅蜜多經》嘅轉釋。同埋咧係《心經》嘅講義，講義嚟嘅。咁呢個能斷阿羅公嘅《能斷金剛波耶波羅蜜多經轉釋》呢一部書裏邊咧，就係、是、就係、是、呢本啦。嗱、就係、是、集齊曬六個中譯本，嚇、連埋佢自己嘅譯本咧，就係、是、一共有七個譯本喺呢度。七個《金剛經》的譯本都齊曬，咁咧就係方便讀者咧係將其他嘅嗰啲譯本同圓莊法師嘅譯本嚟互相對照嘅，嚇、就係、是、呢本書啦，嚇、咁可以係咪可以大家喺嗰度攞嚟睇？但係得外借嘅係咪啊？咁大家咧，但係可以請一套《羅公全集》嘅嚇、可以嘅，就係呢一個呢、這個版本。咁呢個第九回，然後咧就係、是、第十回啦。第十回咧就叫做波耶理趣分，嚇、波耶理趣分就係、是、卷五七八啦。第十一回咧，波耶理趣回咧就係、是、有藏文譯本嘅，嚇、藏文譯本咧就係、是、叫做百五十藏理趣波耶。咁我哋聽佢個名咧，都知道呢一份咧應該係有150種嘅梵文。咁第十一回至到第十五回咧，就係、是、布施、持戒、安忍、精進同埋靜慮，即係禅定啦。嚇，咁呢五份嘅波羅蜜多，呢五份嘅波羅蜜多，波羅蜜多經咧。亦都是有藏文的譯本，藏文的譯本呢就是叫做《五波羅蜜經》。咁最後的一回咧就係、是、波耶波羅蜜多分啦，就是卷五九三至到卷六百，即係全部圓莊法師譯的大波耶經的六百卷，係咪？就是最後呢一回啊， 就是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分》，咁亦都係有梵文嘅本同埋藏譯嘅本。藏譯嘅本咧就係、是、叫做《善勇猛文波羅蜜多經》嚇。咁呢個就係、是大致嚟講，我哋現在可以喺大藏經裏邊見到嘅最完備嘅波羅蜜多經，就係、是、圓莊法師譯嘅600卷嘅《大波羅蜜多經》。咁咧，圓莊法師譯呢、這個套600卷嘅《大般若經》咧，佢嘅意義其實好大嘅。咁我哋頭先都有睇到有一啲咧係有舊譯嘅，係咪？有一啲係有舊譯，但係咧其實咧差唔多有大部分咧係冇舊譯嘅。最主要咧就係第一回，係咪？十萬眾第一回咧係冇舊譯，係圓莊法師咧。在唐的時候在印度帶回來、初次譯出的、然後呢就是、第三回、第五回、第十回、十一至十六回、這些全部都是沒有舊譯、只有圓莊法師的初譯的。那圓莊法師、譯了這麼大部的《般若經》出來之後呢，就是對於我們中土的大乘佛教是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因為唐以前有一部分的《般若經》譯了出來，中土的人就是時時聽到知道是有很大份量的十萬眾的《般若經》，要直到是圓莊法師帶到回來譯了出來呢，才正是真是中國人是初次見識到這麼重要這麼大份量的《般若經》了。這個就是首先是介紹了我們現在在漢譯裡面主要有什麼的《般若經》，是不是份量是非常之大的。其實咁落嚟咧，就係、是、我想講第二個講題啦。啊，點解要學《般若經》啦？點解要學《般若經》咧？阿羅先生生前咧係曾經講過，喺我哋北傳就係叫做大乘佛法，係咪？啊，大乘佛法咧主要就有兩大系統。圓莊法師呢一系嘅法相唯識一路傳落嚟咧，都係認為大乘佛法咧主要係有兩大系統嘅啫。咁第一大系統咧就係、是、波野中觀，第二大嘅系統咧就係、是、儒家唯識。咁學大乘佛法咧就可以從空理而入，係咪啊？從空中去入。就是指讀《般若經》，從空理去入大乘佛法。咁我話咧，就係、是、可以從有中而入啦，嚇大乘佛法。有中而入咧，就係、是、指從唯識經典而入，嚇一個就係《般若經典》，一個就係唯識經典，一個空，一個有。嗱，咁如果係從般若而入，從空理而入嘅好處咧，嗱呢啲通全部都係羅先生生前啊佢嘅。見解認為是這樣，從空理而入的好處呢，就是可以令人在思想上呢可以空靈通透，空空靈靈通通透透。但是呢只是讀空中呢又有些不足之處，就是呢有些人如果是不了解真正的空義的話呢，就會很容易落入了一切皆空，落入了空無，咁呢個咧就係、是、佢嘅弊端嚇。淨、係學空咧，如果唔真正了解般若思想，唔了解空理嘅話咧，就容易墮入虛無之見嚇、落入無嘅見。咁羅先生咧就係、是、生前就係經常講唯識，係咪啊？講法相，講唯識。但是呢先生呢亦都是说过就算是学唯识的人呢都应该学波野，应该读波野经。如果不读波野经的话呢，对个空理，即是对空中大乘的波 嘢嘅空理了解嘅話咧，佢嘅唯識學説亦都講唔上係完備嘅。咁所以咧，佢認為學唯識者咧係亦都應該學多嘢經。咁如果係從唯識而入啦，即係講緊大乘佛法可以從空而入，係咪啊？一個咧可以從有而入，從唯識而入咧就係、是。它的好處就是可以訓練思考、因為唯識中呢就是重因明的，讀唯識我們都知道你一定要讀因明、所以因明呢其實呢就是一種叫做邏輯的思考、訓練我們邏輯的思考，還有呢是訓練我們思考上的、條理和細律。但是这样的话呢又有一个坏处，就容易落入了一种叫做纯哲学的、那种思辨、心思细密的思辨，而思辨越细密呢就越繁琐。那我们读唯识呢，读法相都知道是吧，很多名相的、那呢就是那个、繁琐变成呢就是很多执着啊，執著啲名相啊，執著好多嘅嘢。如果係喺能夠啊，喺唯識思想上或者喺唯識嘅基礎上咧，再去學習多嘢嘅話咧，就係、是、可以避免咗過多嘅執著嚇、避免咗過多嘅繁瑣。咁其中嘅一個好處咧，就係、是用《波野經》嘅空嘅理嚇，《波野經》我哋知道主要就係、是、展釋佢嘅空理係咪啊？以空作為佢嘅理論基礎，以種種嘅空義就係可以去除種種嘅執著嚇，空咗嗰啲執著，而且咧仲可以係學以致用嚇。首先咧可以人空係咪啊？了解乜嘢係人空，然之後咧亦都係可以了解法空係咪啊？人空法空咧。这些是可以运用在修行实践上，是可以、去除我执和我所执、这个呢是在实践上。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令学唯识者避免了一些空谈理论，是吧，就是说他纯粹从哲学上空谈理论而不实践的一些叫做纯哲学家之流的弊病。所以呢罗先生生前呢亦都是很重视《波野经》的讲授的。罗先生讲《波野经》呢，他是从就是说方便一些初学者，他是不会一开始就讲一些这么大部头的《波野经》啊，他是主张大家呢是从一个比较精简短小的心经，是不是最精简就是心经了，就可以从最初用从心经嗰度开始。然后咧罗先生讲个心经，咁我哋刚才介绍嘅嗰本书咧系有一个心经嘅讲录嘅。咁再落嚟咧就系、是、金刚经啦，再可以深入少少咧就系、是、去读金刚经，能够对心经同埋金刚经嘅空义。理解了解了之后呢再去讲小品波野经，是吧，去读小品波野经就是八千种的那个波野经。那样呢就是、三个经呢罗先生都是讲过，都是结集了成书的。那那个小品波野经呢我们刚才就讲了就八千种的波野经论对读。那就是三个经典呢都有罗先生的著作。可以方便大家呢去从浅至深、慢慢对波野咁大部头的波野经呢是开始有条理有方法去慢慢去从浅至深、去到了解的。咁我哋刚才讲紧知道罗先生重视波野经是咪啊，佢讲喺唔同嘅地方讲过好几次嘅波野经、心经。讲过好几次《金刚经》，以至到系八千种都讲过好几次。咁其实罗先生佢重视《波野经》咧，系其来有自嘅。我哋知道法相唯识呢一系自微辣，系咪？最早系微辣吓、 以至到係無著嚇世親，一直以來咧都重視波野經嚇，未立無著世親，無不重視波野經嚇。首先言觀莊嚴論係咪嚇？言觀莊嚴論咧，相傳就係未立菩薩為無著菩薩所講嘅五部論典嚇，最重要嘅五部論典之一。咁《妙觀莊嚴論》咧就係解釋根本波野經嚇，佢可以咧與剛才所介紹嘅五份嘅或者係第一二三四五會嘅根本波野咧係可以對讀嘅嚇，同根本波野經嚇五部嚇五份根本波野經咧可以對讀。咁除咗係微立嘅《妙觀莊嚴論》咧，相傳嘅無著同埋世親兩位論師咧，亦都有多部解釋波野經嘅論典。咁咧，我哋睇下啦。無著就係做個《金剛波野論》嚇，無著做嘅兩卷啊。除嘅時候咧，達摩笈多譯咗出嚟。咁依家咧，我哋可以喺《大正藏》嘅第二十五冊裏邊可以揾到。咁另外咧就係呢個《金剛波耶波羅蜜》嘅經論啦，就係三卷本。咁其實咧就係呢個《金剛波耶論》嘅別本嚇，第二個別本就係詳細少少三卷，亦都係無著做啦，亦都係達摩笈多譯嘅。然後咧就係世親啦，世親咧亦都係做咗同名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論》，亦都係三卷本。就是元魏的時候呢，就是菩提流之所譯的。再下來呢就是世親的《金剛仙論》十卷本。另外呢就是他的弟子《金剛仙》呢就為他解釋的，為他所做的論解釋。亦都是譯者就是元魏的菩提流之所譯了。就是再下來呢就是《能斷金剛波耶波羅蜜多經論》的釋，咁亦都係三卷本，就係、是、無著菩薩做，而世親菩薩幫佢做嘅釋，就係、是、唐嘅義淨所譯。咁呢個咧就係、是、法相唯釋一系嘅，妙觀莊嚴論就係微立所做啦，係咪？冇打出嚟啦，嚇、無著世親都為波耶經做論嚇、去解釋波耶經，然後咧法相唯釋一系啦，慈恩一宗嚇，窺基法師曾經做過《大波耶波羅蜜多經》《波耶理趣分》嘅讚述三卷啊，亦都係窺基法師讚述過《金剛波耶經》嘅讚述兩卷，仲有咧就係《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嘅優讚啊，兩卷亦都係窺基法師所讚嘅。另外一個圓莊法師的門下弟子就是圓七法師所做的《人王經》的《索人王波耶經》，還有就是圓七所讚的解釋《心經》的《佛說波耶波羅蜜經心經讚》，《佛說波耶波羅蜜多心經》，這個是《心經》的讚一卷，圓七法師所讚述的。那我們就是從此可以知道，係咪啊？法相唯釋一係由微立無著世親，以至到係圓莊法師，佢好緊張，帶曬六百卷嘅《大波耶經》翻嚟咧，就係、是、要將佢因為佢譯六百卷嘅《大波耶經》嘅時候咧，曾經有啲人就提議份量太大嚇、就不如咧將佢係簡化啲嚇節譯，但係圓莊法師咧係再三考慮過之後咧，認為咁樣係唔好，係要全部將佢譯曬出嚟。咁你可想而知，佢幾重視呢一套《波耶經》，以至到莊師門下嘅窺基、圓測等，係咪啊？都係對《波耶經》咧係做注嘅。咁另外咧就係、是、近代嘅太虛法師啦，嚇太虛法師咧就係、是、極力去勸佢嘅學生。法尊法師就是將這個《妙觀莊嚴論》，因為呢《妙觀莊嚴論》我們剛才時時提到就是解釋根本五部的波野經，但是呢是以前是沒有中譯的，只有是藏譯，就是到了法尊法師民國的時候， 法尊法師去西藏啊學法之後咧，將佢帶咗翻嚟，而太虛法師咧就係、極力去勸法尊法師啊，將呢、這個藏傳裏邊啊彌勒菩薩解釋《大般若經》嘅現觀莊嚴論，將佢譯做中文嚇，好、重視嚇呢、這個現觀莊嚴論去解釋《般若經》。並且咧就係、譯咗出嚟之後咧，太虛法師咧係首先以呢個現觀莊嚴論咧與《大般若經》對讀嘅啊。咁喺羅先生嘅《八千藏般若經論對讀》呢一部書裏邊有一個導言，喺佢嘅導言裏邊咧就係、以太虛法師為法尊法師嘅現觀莊嚴論嘅刊本，因為咧。法尊法師帶喺藏文嘅現觀莊嚴論帶咗翻嚟之後咧，咁其實喺西藏裏邊咧係有啲論師再為現觀莊嚴論做咗一啲注釋，明唔明啊？現觀莊嚴論又有注釋，但係係藏文嘅注釋嚇。咁咧就亦都係譯咗出嚟，即係話法尊法師咧。就是將藏文的現觀莊嚴論和加上藏文的對現觀莊嚴論的注釋呢是曾經譯過。在民國的時候呢，在四川的漢藏教理院呢是曾經是出版過一個合漢本、太虛法師呢就是出版那個合漢本的時候呢是作過一篇序文的、就是羅先生咧喺佢嘅《八千藏般若經論對讀》裏邊咧，就係、將太虛法師嘅呢個序文啊，就擺咗落去，明唔明？一重一重嘅關係啊，嚇！咁所以咧，《八千藏嘅般若經論對讀》咧裏邊咧，就係、有太虛法師嘅一篇序文，就為法尊法師嘅現觀莊嚴論嘅刊本所作嘅嗰篇序文，羅公咧係將佢收咗落去嚇、作為一個總結。咁啊，太虛法師重視《般若經》現觀莊嚴論。另外咧，就係、仲有歐陽景木先生啦，嚇、亦都係法相唯識裏邊嘅嚇，支那樂學院嘅創辦人啊。歐陽景木先生咧，喺近代係重新倡榮呢個慈恩學説嘅啊。咁我咧亦都係以為佛學者係應該學多嘢嚇。咁、所以咧，下邊咧就係、我就是引了歐陽大師，即是歐陽景毛先生的、在他的遺集裏面呢，那個大般若經序他、寫了一個序，這個是集錄。那呢、歐陽景毛呢，第一句、斬釘截鐵應學般若學，是吧、然後呢，般若者五道之目，哪五道啊？道師、持戒、忍辱、安忍、精進、禅定，即是圓莊法師譯做正類的，是五道之目，五道如盲啊，要有般若智慧作為他的眼目，萬行之谷，目的是吧？所有的修行人，想做什麼呢？是得到這個般若，然後呢，三世諸佛之所自出，從般若而出。所以咧，般若又叫做咩啊？佛母啊嘛，嚇！所以咧，有母然後有子啊嘛，啊！佛母我哋時時聽咧，佛母佛母，唔係一個女性嘅佛母，而係咧係多嘢智慧嚇，有母然後有子，子就係指咩啊？佛咯，諸佛咯，嚇！般若咧就係諸佛之母，咁咧。有般若，然後有世間人天，以至到咧出世嘅賢聖。般若者智也，智也者用也，嚇用也者以空為具，嚇即係話點出咧般若經係以空嘅義理作為佢嘅工具，嚇非以空為事也，是故。空有而已，即是提到个空的这个空字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了、有两种 唔同嘅理解。首先咧係非義、不義、無義之哭。呢、這個義字咧，其實咧以歐陽大師啊或者維斯一系咧，佢解做係景啊嘛。有冇聽過？義者景也，啊，景行果嗰、那個景，啊，景也。非義不義無義之空的話呢就空亦應空，即是說不實在的無義，不義無義即是不實在的東西，即是世間的事事物物，事事物物那些是無實自性的空，啊，空亦應空，即是說不要執著有一個空，啊，是那些世間的事事物物的自性，明白嗎？所以這個空呢不應該執著，空亦應空，因為是無實自性的，啊，下面呢留意了，相对于非义不义无义之空，是如义实义涅槃义之空，是吧？吓，空则非空啦，唔好落入嗰种叫做恶取空啊！吓，如义实义涅槃之义咧，呢、這个咧以法相中嚟讲咧，呢、這个系嗰个体体。真如这个空呢就是指实相真如，啊，如果连这些呢都飞晒去的话呢，啊，就恶取空了。所以呢这里说这种空呢则非空，是不是不是无的，不是无，不要认为一切皆空，什么都无的，啊，因为呢是有用的，看，啊，不要执着它，但是呢用不是无，啊，波野之相，这里就讲个相了，啊，就是那个境，啊，波野之相是无住涅槃，而跟着境我们知道是行，是不是，啊，境行果，境行果，啊，有用的。波野之行呢就是瑜伽辩考，以法相为识来讲呢，修瑜伽行在微辣一系，是吧，全部呢就是叫做瑜伽行派嘛，瑜伽师，啊，他的行呢就是瑜伽，啊，瑜伽的考辩，啊，然之后呢他的果是什么呢，无上菩提，是不是，啊，景行果是，啊，是故应学波野学，啊，等等，咁呢下面呢佢就解释啦，啊，一若五洲以聚士者，咁呢个係佢嘅波野经聚里面呢就解引波野十六回，就係，是，指原庄法师译嘅十六回嘅大波野经。前面嗰五回呢就係，是，根本嘅波野，係咪刚才提过，啊，初二三四五回係根本歌波野，怡海全朝有统有系五回，然之后咧，其中有五回，即系第六至十啦，第六至十回咧，河汉江淮巨流时出，然之后咧，最后嗰六回系咪？最后嗰六回后有六回就系十一至十六，咁个我哋刚才咧都知道由布施开始系咪啊？六道各六，然后咧由最后一步就是波野系属，然后呢全炮窥观，啊，等等啦，吓，啊，下面我哋唔读佢啦，咁因为佢呢篇序啦都系比较长一啲，咁我哋我引呢篇序咧，其实系说明点解要学波野学，系咪啊？由微辣菩萨开始，啊，无着世亲，以至到一路落嚟嘅，啊，原庄法师、窥基、圆策一系， 再下來去到近代的太虛法師，是吧，以至到是歐陽景夢先生，一個系統下來呢都很重視波野經。所以呢羅先生呢也都是認為波野經呢是不可不讀的。啊、另外呢就是下來了、啊、波野經我們剛才知道、啊、十六回是吧，數十萬眾那個規模非常之龐大，咁咧最簡單嘅咧啊，或者係最精簡就係《心經》嚇、啊。跟住比較詳細少少就係、是《金剛經》，《金剛經》其實係有三百種嘅、啊。其實《心經》咧下邊我哋講落嚟咧就知道，佢唔算係整個大波野經裏邊嘅。那個波野經它只是心要來的、啊、下面我們先再講。那首先、如果是從心經金剛經一路讀下來，那相信呢其實呢在、中土來講、讀心經和讀金剛經的人呢是很多、啊、叫做讀過波野經。但是羅先生呢就是認為只是讀心經和讀波野、金剛經呢是、不可以、以為自己已經了解波野經的思想、啊、他可以說、初步了解了波野經的思想，有了心經和、金剛經了解空義的基礎之後呢是應該再進一步去讀那根本的五回的波野經，由八千眾開始，以至到是二萬五千眾，最後呢就去讀十萬眾的波野經。如果這樣的話呢，先正是可以講得上對波野思想能夠了然於胸。所以呢下面下來呢我就想講第三個講題，如何學習波野經。咁我哋剛才都提過嚇，羅先生咧就係、是、認為嚇、想學波野思想或者係波野經嘅話咧嚇，成、啊、套波野經六百卷嚇、啊，移海汪洋嚇、啊，如何入手嚇？咁、啊、咧就係、是、首先就應該係從最短小嘅心經入手，再進而誒、啊、金剛經啦，再學習。根本的五回的大波野經。那呢嗱，依家就是講心經啦。嗱，咁心經咧就其實咧就係話佢唔屬於六百卷的大波野經裏邊嘅任何一份。嗱，佢係一個獨立的譯本，就叫做《波野波羅蜜多心經》啊嘛，係咪？咁咧近代啊，好多研究波野經的學者咧，是從整個大波野經各品的經文裏面來到看呢、其實大家呢就是發現整篇心經它的內容、全部都是出自、大波野經裏面呢有關舍利子的各品的、主角是舍利子、心經、咁咧，大波野經裏邊咧有關舍利子嘅好多品嚇，係從呢啲品嘅經文裏邊咧係摷取出嚟嘅。咁喺圓莊法師譯嘅《大波野經》之中咧，係第二份嚇，第二份咧，我哋即係第二回頭先講過，就即係二萬五千眾嘅波野經裏邊。咁咧有一品叫做圓品，十二因緣個圓啊，圓品有一品咧叫做歡喜品。還有一品叫做觀照品，其實最重要就是觀照品。還有一品叫做無等等品。在這四品的經文裏面是可以完全找到《心經》的每一句的經文來的。在這裡撮要將這些品裏面品目那些經文裏面最重要者是撮要出來的，咁為咗係方便初學者有一個正確嘅入門嘅方法咧，羅先生喺1985年嘅時候，佢係任能人書院嘅院長。 亦都是能人研究所的哲所所长。当时的能人研究所呢是有两个所，一个叫做文所，一个叫做哲所，知不知道？咁咧，罗先生咧系哲所嘅所长。喺嗰时咧，1985年咧就系曾经开始讲咗《心经》吓。咁另外咧就系之后喺唔同嘅地方咧，亦都讲过好几次嘅《心经》。咁后来咧就系、是、当时系有啲同学录咗音吓，咁咧就系、是、根据呢啲录音咧，整理出版咗一本讲录，头先介绍过俾大家啦吓，就系、是、咧。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录》，好薄嘅啫，曾经出过好多次，出过好多好多嘅单行本，系全部都系派晒嘅，就好快就俾人啊攞晒噶啦。咁但系咧，虽然呢个心经讲录咧好薄一个本子，但系咧系言简意赅啊。咁喺呢个心经讲录里边咧，罗先生咧就系引吓。以唯识宗的家法引弥勒菩萨做的辩中辩论的一首偈颂，是贯通整篇的心经的义理的。这首偈颂就抄在白板那里。以这个辩中辩论这首偈颂贯通整篇心经的义理。另外呢就是引过圆策法师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赞，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圆策法师曾经做过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就是这本，用他这个赞里面的科判作为所解。在读般若经里面，或者是其实在罗先生的教学生涯里面，他是时时教导他的学生，无论读书或者是读经，抉择他的版本是很重要的，抉择他的版本。就算是心经都好，自古以来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甚至现代也都是有人依据梵文的心经将它翻译做白话文的版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读过？没读过。有很多现代的白话文的心经版本，但是罗先生呢认为最好的版本或者是最流通的版本呢仍然是圆庄法师的译本。而且呢罗先生是很不同意以一些现代的白话文来到重译佛经。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认为呢如果是直接用白话文来重译佛经的话呢，将来会产生很多弊处。我们只是懂得看这些白话文，是不是？那就变了呢，古的那些整套大藏经呢全部都是古文，是不是？你不懂得看的，他那个就懂得看，他译白话文那个他就可能懂得看，但是你或者是以后的人呢送套大藏经给你呢，你都不懂得看了。这个是他的弊端。但是罗先生呢他不同意以现代白话文来重译佛经，但是呢他是认为有一个办法是可行的，就是你将这些大藏经的经典是将它加注，以现代的白话文去加注，明白吗？所以你呢就是你知道这一句佛经是出自哪里哪里，是不是？然后呢有人加注给你读，你就不至于不懂看大藏经嘛，或者你是懂看呢，是不是？但读大藏经有很多方法嘛，你有你的方法去读大藏经，还有呢你有你的理解去理解每一句经文嘛。那个弊处呢就是可以减到最少。咁呢、這個以現代白話文做注釋呢個辦法就係可行嘅，呢個係羅先生嘅睇法。咁呢個咧就係要抉擇版本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即係舉例，如果你係要讀心經嘅話咧，即係話你最好就唔好揀一啲現代白話文版本嘅心經嚟讀，係咪？ 最保險的方法咧，都係用翻原裝法師嘅版本，即係咁嘅意思。嚇、啊、嚇、啊，舉一反三嘅啫喎，係咪啊？嚇，咁咧就呢、這個係抉擇版本啦。無論讀書又好，讀經又好，抉擇版本係好重要。另外咧就係抉擇嗰個注釋啦，嚇、啊、解釋嚇、啊，譬如話誒、心經或者係金剛經。自古以來的注釋書是多到不得了的，很多人呢都將他們、來到解釋、啊、只是一個心經，一篇短短的心經、啊、各種各樣的自古以今的解釋呢不下百種之多、啊、超過一百種呢，但是呢、就是、羅先生就認為呢、就是、大家要很小心揀擇了、啊、雖然是這麼多，但是可讀的呢就不是那么多、啊、就要小心揀擇，就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一些无谓的地方。罗先生呢就是在、心经的注里面呢，他是喜欢用圆策法师的疏解，刚才解释的那个圆策法师的这个疏解，这个佛说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的赞，他喜歡用這個所解，就是取其精要啦。為什麼呢？他就認為圓策法師的這個所解呢是深入淺出、啊、簡明易解，甚至一些現代的讀者呢去讀他的這些所釋呢都不會覺得太難解、啊、圓策法師的這個所。所以呢，羅先生呢就是以這個、圓策法師的所來做科判。啊、所謂科判知不知道即是什麼？有沒有聽過科判？其實就是即他、做那個綱目目錄、啊、大標題小標題、啊、綱目去綱領、啊、統攝全篇經文、啊、就是以、這個測索、啊、來到做、科判來到注解心經。咁測數咧就係、是、以三大部分作為綱領去解釋心經嘅，嚇、啊、分做甲一、甲二、甲三啦。咁大家其實可以係去揾翻嗰個心經嘅講錄嚟到睇啊。佢裏邊咧就係、是、將佢分做甲一就係、是、解題啫，就是、解波耶波羅蜜多心經。甲二咧就係、是、解釋前嘅助解啦，就係、是、用呢一句啦，嚇、啊、後來的一個版，最初咧就係、是、用咗微勒呢、這個辯中辯論嘅解，後來整理過後咧出嗰個羅公全集嗰時咧，後尾收尾咧就係、是、羅公曾經係再用咗一個龍樹嘅中論嘅一首偈頌嚟到解釋空義，因為我哋讀波野經咧最重要就係對空義係咪空有一個理解先。咁咧就係、是、最出名嘅就係龍樹嘅一首偈頌，就係、是、叫做眾因緣生法嚇、啊。我說即是空嚇、啊，大家即背啊應該嚇、啊。跟住嗰句叫做咩啊？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咁咧就係、是、引咗呢一首眾嚟到解釋空義。然後呢眾因緣生法就是即一切有為法，是不是眾因緣生法就是一切有為法。我說即是空呢，這個空字呢就是緣生的，這解這個空就是因緣所生的、啊、沒有實字體的、啊、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但是呢它不等於空無，是不是眾緣和合的時候呢就有現象有假名出現、啊、所以呢假不等於虛無，假不等於空無，亦都是呢是假是、不離於空的狀態這樣的意思、啊、而空的狀態亦都是不離假名這樣的意思的，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咁另外咧就係、是、引用咗微勒嘅《辯中辯論》裏邊嘅呢一首偈頌咧，去助啊幫助讀者首先理解空義係乜嘢。咁第一句咧就係、是、虛妄分別有嚇， 於此而都無，始終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有是一樣，無是一樣，及有故，是則契中道。咁咧，嗱，依首颂咧，我哋听落咧就完全系如躲五里雾中，系咪？你唔知佢讲乜，但其实咧，一阵我会介绍法相咧，就系有个网址嘅，你哋有冇相噶？有系嘛？法相嘅网址上边咧系可以听 MP3 噶嘛，系咪？你自己喺屋企几时中意就几时听噶嘛。你click入去罗先生嘅嗰、那个讲嗰个心经吓，佢有一辑系讲心经嘅，系咪？有吓，你可以click入去嗰度咧，佢系解释得好详细呢几句偈颂嘅吓，你一听吓包你明吓。咁但系咧，同埋你听嘅时候咧，记住你要系揸住嗰本心经讲录，揸住本心经讲录一路。聽一路對住嗰、那個根本就係講義嚟嘅嚇，咁、你咧就會好明嚇佢呢幾句嘅偈頌佢嘅意義係乜嘢？咁咧如果初學者，就算係初學者都好，初學波野經嘅人都好，佢係聽咗羅先生嘅解釋，明白咗呢兩首偈頌，龍樹嘅偈頌，同埋係微勒嘅辯中辯論嘅偈頌，明白佢裏邊所講嘅空義嘅話咧，對於心經嘅內容咧，同埋以後去了解或者去讀其他嘅波野經咧，就係、比較容易理解好多啦。首先搞清楚空指嘅係乜嘢嚇，咁就比較容易理解。咁啊，甲一。解题甲二释前助解，然后咧就系、去解释正式去解释经文嘅啊，嗰本讲录里边，而正式嘅解释经文里边咧又分啊月一、月二、月三咁样吓，咁、即系大家咧系可以揸住嗰个讲录啊吓去听啊罗先生嘅嗰、心经嘅嗰个讲课咧。就會你會好易嚇、明白，佢講得好慢嚇，同埋咧係好清楚嘅。羅先生講書咧，每一個字嚇，乜嘢係虛妄分別有？乜嘢點樣係於此一個此，即係指係乜嘢？而都無係乜嘢？點解要而都無？著個字著個字解釋俾你聽嚇、而且咧佢嘅定義咧係落得好清楚嘅。一定不會含含糊糊，所以咧係好值得去click入法相學會嗰個網址啊，你去細讀呢個《金剛經》嚇，無謂嘥咁多時間咧去，即係用喺一啲無謂嘅地方啊，你要聽《波野經》咧，都要揀一啲正確嘅方法，係咪啊？嚇咁樣。咁咧呢個就係首先從《心經》去入去了解嗰個空義啦。咁然後咧，其次咧就係、從閱讀《金剛經》嚇、去進一步了解波野經嘅思想啊。咁《金剛經》咧嗱，咁剛才講咗嘅噃，《心經》咧就係、唔屬於大波野經十六會裏邊嘅任何一會，佢係一篇獨立嘅經。咁而呢一篇嘅經咧就係、將第二會裏面是嗎那幾一品，尤其是呢是觀照品裏面的一些最重要的語句呢，將它撮取出來。所以呢《心經》那個心字呢是心要光耀的意思，即是大波野經的心要大波野經光耀這樣的意思，亦都是大波野經的精華來的。其實呢還有羅先生咧喺嗰個嗰篇《心經講要》裏邊啊，佢係將抄錄咗《大波野經》裏邊好似係觀照品裏邊啊一大段同《心經》可以對 對照嚇，著句著句，依句邊句邊，依句邊句喺嗰度抄錄咗出嚟嘅嚇，大家可以係去對照同埋參考嘅。咁第三咧跟住落嚟咧就係可以從閱讀《金剛經》裏邊進一步加深對波野思想嘅了解啦。咁就《金剛經》咧，剛才提過係只得300種嘅啫嚇，好短小。但是呢它是可以將600卷大波野經的核心思想是表露出來，所以無論是自古至今，不論是中或者是印，我們剛才看到印度無著世親是不是有很多篇的那個波野經的注，基本上是心經的金剛經的注來的注釋來的，可見呢就是很重視這部的經典。咁咧就金剛經嘅宗旨啦，嗱呢個咧就係屬於大波野經裏邊嘅一回嚟嘅咯，第九回記唔記得啊？第九回嚇叫做能斷金剛分啊嘛。咁金剛經嘅宗旨係乜嘢咧？咁我呢度咧就係引錄羅先生喺佢嘅嗰個轉釋裏邊啊，能斷金剛波野波羅密經裏邊嘅嗰個轉釋裏邊咧，依段文字佢提到《金剛經》的宗旨，他是說欲求無上菩提當發心趣往，是不是無上菩提即是成佛就要發心趣往，他說然未發趣者當於何處安住其心而成發趣呢，既發趣了當如何修行，既修行了於是當我們遇到很多的考驗，煩惱漲起，所知漲起，是不是當起這些煩惱的時候，怎樣顯除這些煩惱，什麼叫做煩惱漲，什麼叫做所知漲呢？羅先生呢在他的那個心經的那個課程裡面是定義得很清楚的，簡單地來說呢，煩惱障就是以我執，我執為首，圍繞住我執而起的種種的煩惱，貪欲、嗔慧、愚痴的等等的整個的煩惱的集團。那麼煩惱障是可以推動友情的生死流轉的，它障就是障得涅槃的，就以我執為主。所知障呢，羅先生呢就是成日問佢嘅學生，所知障指嘅係乜？乜嘢係所知？所知咧，其實就係應該對嗰個真如實性嘅了解。我哋應該去證到嗰個真如實相係所知，但係咧呢啲障礙咧係障礙我哋去證真如的，所以叫做所知障。而具體地來講，障礙我們證真如的那些執是什麼呢？除了我執之外，第二個叫做什麼？法執，是的，其實呢就是種種的法執，就是以法執為中心，圍繞它而生起的種種的貪、嗔、痴等等的所有的煩惱的集團，就叫做所知障。所知障是障我們得大菩提的。那呢好了，當修行的時候，這些種種的煩惱障、所知障現起的時候，用什麼辦法去除顯這些障，都既能修行又能除障了，那呢又起一種慢了，是不是以為我能修行我能除障，於是呢起了一種的增上慢。那又怎樣去除這些增上慢呢？那呢由此種種的疑為主，輾轉又生他疑，種此諸疑，於是世親的釋論呢就列為27則，佛一一為解答。在《金剛經》裏面呢有27個問題，須菩提是主角了，心經哪個是主角？舍利子。解空第一須菩提呢是金剛經的主角，那就是佛一一為這個須菩提呢是解答。 所以呢，是故此经以断疑为宗，是吧？是个宗旨，就是这样的。那呢就是它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向佛陀呢，所谓疑呢，是对于空理的种种的疑，对于空的疑理种种的疑提出的27个问题、例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金刚经》里面须菩提就是呢很多时很多人所引用的应诸有法趣菩萨成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善服其心由此开始咪一个个问题咯，系咪？应云何住？云何修行？系咪？云何降伏其心？吓、刚才所解释里边啊，吓、当于何处安住其心？系嘛？应云何住？然之后吓、云何修行？然之后咧，云何摄伏其心？系咪？就系呢啲啦，吓万心。咁咧就系、是、佛陀一一解答嘅27个疑问，就系、是对于波野思想里边嘅空疑啊，一一嘅解答。咁、所以咧，罗先生亦都认为，如果能够熟读《金刚经》咧，可以对《大波野经》嘅空疑咧系有一个比较清晰嘅了解。同埋咧，就係、是、對整個波野經嘅思考方式咧，係可以有一個初步嘅認識。所以咧喺整個集波野經中咧，就係、是以由於有呢一個經嘅緣故咧，所以羅先生認為咧，所謂集波野咧，你唔好以為佢嘅價值好低，係咪？其實咧係不低於根本波野經，因為佢能夠咧對呢個空義啊。有詳細的解答，咁咧就係、是選擇版本啦，亦都係啊羅先生咧認為選擇譯本咧係好重要嘅。我哋剛才知道啊，呢個《金剛經》咧亦都有好幾個唔同嘅版本，係咪？頭先啊睇過有6个唔同嘅版本啊，唐譯之前有5个版本，玄奘法師譯第7个版本啊，咁咧。第6个版本，另外咧就系、是、义净法师咧，亦都系有一个版本。咁喺咁多嘅版本之中咧，唐译以前最流行嗰个版本咧，就系、是、边个版本咧？罗什法师译嘅嗰个版本系最流行嘅。其实现在咧，亦都系有好多人系选用呢个版本。但系咧就罗先生咧就系、是、认为。唐譯的版本是比較完備一些、唐譯的版本，我們知道唐譯有2个，是不是？一個玄奘法師的譯本，一個義淨的、義淨法師的譯本。那就是、為什麼說比較完備一些呢？那就可以從他那個、譯文裡面呢去發現的。那、首先就是經文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呢，就是須菩提的陳請啊，唐譯咧就有3问，應雲何住？哎呀，這個應該擺喺呢度係嘛？嚇，呢度錯咗嚇。應雲何住？雲何修行？雲何攝伏其心？有3问，但係秦譯咧係只有2问嚇。應雲何住？雲何降伏其心？呢、這個係一開首嘅陳請3问。而最後咧，《金剛經》最後嘅有一首偈頌，我哋咧好多人都好熟悉噶啦，係咪？羅什譯嘅咧就係、是、一切有為法，係咪啊？背都識背，如夢幻抱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呢度有幾多個如咧？6如是係咪啊？1、2、3、4、5、6嚇，6如是。但係唐譯嘅2个版本咧係有9如嘅。諸和合所謂如星、藝、燈、幻、露、普、夢、電、雲，兩個唐譯都是義淨法師就是跟 咒譯一切有為法，原裝法師譯諸和合所為，都是有九如。所以呢，第一一開手的時候少了一個文，結尾的時候 九如它是少了三個如。所以呢就是羅先生呢就是認為韓清靜先生，有沒有聽過北京，韓清靜先生問過的時候呢，他都是由此可見他認為呢羅什法師這個譯本呢他是譯得早嘛，那兩個就是唐譯嘛，是不是他這個版本呢是可能出得比較早的一個版本，這個是秦那時的版本。還有呢羅什譯的這個版本呢可能只是在溝池流行的版本，明白嗎？在溝池西域流行的版本，但是原裝和義淨法師的版本呢，他們是在印度的羅蘭陀寺那裡帶回來的，所以呢應該呢唐譯的這兩個版本呢是現在看來呢是比較完備一些，是不是？還有就是應該是在當時的印度羅蘭陀寺是最流行的版本，所以他們先帶這兩個版本，這個版本回來，分別就在這裡，所以呢這兩個版本呢唐譯兩個版本呢是應該比較是完備一些。咁唐譯嘅兩個版本之中呢，原裝法師一個譯本呢就係、是、比較注重貼近嗰個經文嘅嗰種譯法，兩個嘅譯風唔同。原裝法師譯呢就嚴謹，就比較貼近經文嘅原意，而義淨法師嘅譯文呢就係、是、比較注重修辭啦，同埋文字嘅流暢同埋美麗。咁其實最靚嘅咧就應該就係羅什譯嘅版本，係咪？但係呢個咧就係、是有説呢個係異譯啊嘛，異譯啊嘛。咁咧義淨法嗱原裝法師咧就貼近直譯，義淨法師咧就比較和合兩國，佢既唔係異譯，佢其實又有啲接近異譯。但是呢他就注重那個文字和修辭，所以呢就是通常現在流行就是原裝法師的譯本，而羅先生的他的教科啦或者他的那個書裏面用的呢都是原裝法師的這個譯本，這個呢就是選擇譯本。另外呢就是註釋啦，註釋的版本呢亦都是需要抉擇啦，亦都是很重要。咁剛才咧就係、是、我哋睇過《金剛經》嘅注解嚇，嗱呢度印度係有兩大家，一個係無著嘅注，一個就係世親嘅注，係咪？只有兩大家啫，嚇一個無著，一個世親。咁咧就係、是但係咧無著嘅注疏咧。自古以來咧就係比較少人採用嘅，咁就好可能佢嘅譯文咧譯得比較艱涩，比較難懂一啲，古人咧都比較少用，唔係好明佢講乜，現代嘅讀書人咧就更加難以明白，唔知佢講乜嘢。咁而世親嘅譯本咧就有兩個，咁一個咧就係、是。菩提流支的譯本，咁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咧就係、是、義淨嘅譯本，係嘛？嚇兩個譯本，咁咧同埋咧就係、是、世親嘅註釋咧就係、是、比較容易理解嘅，咁所以自古以嚟咧學《金剛經》嘅人咧多數都係採用咗世親嘅呢啲註釋，註《金剛經》嘅註釋。咁就亦都係嗱呢啲咧，除咗無著世親，咁其實咧窺基法師亦都係有，係咪啊？《金剛波野經》嘅讚述啊，另外就係睇先，呢、這個唔係呢個心經嘅，咁就 窺基法師的這一個讚述呢，其實是合彩無着和世親兩家的住，兩家的住都用了的。但是呢，窺基法師雖然是住金剛經，是不是玄奘法師亦都係有《金剛經》嘅譯本，但係窺基法師嘅呢個注嘅呢個《金剛經》咧，佢用嘅版本係羅什法師譯嘅版本。啊，當時咧係當然係有某種嘅原因。嗱，羅先生咧亦都係喺嗰個法相嘅嗰個網站裏邊啊，可以聽到佢講《金剛經》嘅。咁佢有提到點解窺基法師當時是要用羅什的那個譯本的，他有解釋到的。那就韓清正先生呢問過的時候呢，亦都是兩次講過金剛經，一次呢就用義淨的譯本，一次就玄奘法師的譯本，就後來呢編集了一個講錄的能斷金剛經的講錄，就加上主要用世親的那個釋了。咁羅先生嘅注解咧，亦都係主張用世親嘅釋嚇，同埋咧就係佢好主張用世親嘅釋，就係因為咧世親嘅釋咧就係以27個主題啊嚟到統攝全經嚇，嗰個綱目啊好清楚嘅嚇，清楚明白，同埋咧好貼近經義嘅。咁所以咧就係、是、羅先生嘅《金剛經》嘅轉釋咧，就係、是、用咗世親嘅呢個釋啦，同埋咧就係、是、加上抉擇窺基法師嘅呢、這個讚述啊讚述啊嚟到解釋呢本經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對於《金剛經》啊從嗰度入手，咁然後咧。再落嚟，我哋都知嚇。如果對《心經》同埋《金剛經》有一個對空義有一個清楚明白嘅了解之後咧，就可以去讀《根本般若經》噶咯喎，係嘛嚇？咁呢個羅先生提出嘅讀《般若經》嘅嗰個一個好有循序漸進啊，即係一步一步嘅嗰個方法嚟嘅。咁咧。在《根本般若經》的學習之中呢，我們剛才都知道《根本般若經》有五回，是不是第一回是最大份量的，超過十萬眾，二三四五。咁咧，羅先生咧就係、是、主張從8000眾或者係10000眾首先入手，然後咧就係、是、要配合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啦，因為咧咁大份量啦。最起碼都有8000眾，係咪或者是10000眾，以至到係25000眾，乃至是100000眾，咁大份量嘅般若經嚇，如果係冇一個綱領嚟到統攝嘅話咧，你真係會讀到唔知頭唔知尾嘅嚇。咁所以咧就係、是、由太虛法師開始，其實是從法尊法師從西藏帶了現觀莊嚴論，或者他在西藏學了現觀莊嚴論之後呢，中土的人呢，即是內地的人呢，開始摸到知道有一個方法怎樣去讀這些這麼大部頭的般若經。那其實現觀莊嚴論未譯出之前呢，我哋知道其實中譯係有一個譯本解釋《般若經》噶嘛？係邊部論啊？解釋《大般若經》有一部好出名嘅論啊嘛，羅什法師譯嘅《大智度論》啊嘛，嚇，《大智度論》咧就係、是、解釋《大般若經》噶嘛，尤其是係解釋大品啊嘛，25000眾嘅《大般若經》噶嘛。但是龍樹菩薩做的這個大智度論呢，就是有100卷，而且呢它是屬於句解。有沒有人聽過或者是讀過大智度論？ 它是屬於句解來的，由第一句如是我聞開始這樣逐句逐句這樣解的，屬於一個句解型的論點來的。那呢就是沒有了那個綱領來到統攝。咁而言觀莊嚴論呢，相傳係彌勒菩薩為無著菩薩所講嘅五部論典之一啊嘛。言觀莊嚴論呢就係以境行果，境行果一共呢就有八品，呢度第八跌咗落嚟，一共呢有八品，即係話八大部分，八個大綱領，叫做八個大綱領去統攝，叫做八品七十二，佢一個術語，八品七十二，八個大標題，每個大標題下面都有若干個小標題，明白嗎？去統攝整部大波野經的經旨。那呢這樣的話呢就可以層次分明了，一步步層次分明，有如網之在綱，是不是？那這部八品呢裡面第一品叫做一切種子品，一切種子品，其實一切種子呢就是指佛的智嘛，是不是？然後呢就是道上智嘛，道上智，然後第三就是一切智品，咁以上嘅三品咧就係説明境，統攝境，然後咧圓滿一切相言觀品、頂言觀品、漸次言觀品同埋剎那正大菩提品，呢幾品咧就係説明行，統攝行、境行，咁最後呢一品咧，大家都知道就係果啦，係咪啊？這個法身品，最後這一品呢就是明果。咁呢有即係每一品之下呢仲有若干叫做細嘅標題去統攝分詳細去分。咁呢就係、是、叫做八品七十二，統攝整個根本波野經喎，五會喎，可以統攝從八千眾開始理解，即是他可以跟八千眾來到《波野經》對讀，然後可以跟一萬眾對讀，還有呢就是二萬五千眾，乃至到呢是可以跟十萬眾，這麼大部的《波野經》呢都可以能夠眉目清楚將它統攝之下，有曬光有目，眉目清楚，層次分明，先去明境，跟住明行，最後明果。咁呢好啦，現觀莊嚴論啦，現觀莊嚴論呢就係彌勒所傳嘅瑜伽行呢一系去解釋波野思想㗎嘛，係咪？龍樹嘅呢就大智度論，就是、空中嗰系去解釋波野思想㗎嘛。咁呢彌勒所傳的現觀莊嚴論呢，其實呢傳了去西藏之後呢，亦都是有論師即是說他做了論彌勒的論呢有一些論師為現觀莊嚴論做注，我剛才都最初提過是吧，現觀莊嚴論呢就是有注釋的。咁而以前呢就沒有漢譯，沒有中譯，是只有藏譯嘛，全部呢就是在藏傳佛教裏面的藏文的譯本。咁呢我哋就知道佢係由法尊法師帶返嚟嘅。咁其實呢法尊法師呢就係、是、武昌佛學院嘅學僧啦，武昌佛學院係太虛法師有份創辦嘅。咁其實太虛法師呢有一個弟子叫做大勇法師，大勇其實是大勇法師呢是當時提倡和領導一群的學僧叫做流藏學法團去學藏物的，他們去學藏傳佛教。 法尊法師呢亦都是跟大勇法師他們呢去學藏傳佛教，咁就參加了去呢個留藏學法團，就去西藏，就諗住學藏傳佛教。大勇當然呢，我哋睇翻呢個近代嘅漢傳嘅佛教呢，亦都係好多波折，因為又有好多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啦，有內戰啦，係咪好多波折？咁而呢個大勇法師帶住佢嗰班留藏學法團，本嚟咧就係目的係好清晰嚇，但係咧就係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啊，即係話去途中啊，喺佢哋途中咧遇到好多嘅困難，遇到好多嘅阻滯，係有各種嘅政治嘅理由、宗教嘅理由等等。最後咧，大勇法師喺半途咧就喺金枝嘅一個叫做扎家寺就病逝咗啊。咁然後咧就係法尊法師咧就帶領其他嘅同修啊繼續去西行，最後咧就係去到拉薩。法尊法師咧喺西藏咧就係前後就一共有成12年。就去到1936年的時候咧，就奉太虛法師的命啊，就叫他翻嚟內地啊。因為咧當時咧太虛法師咧就係有一個叫做漢藏教理學院，有冇聽過啊？漢藏教理學院喺四川嘅重慶嘅啊。咁太虛法師咧就係叫法尊法師。翻嚟就係做一個代佢啊，主持呢個漢藏教理院做一個院長，代太虛法師做院長。咁法尊法師翻咗嚟之後咧，就係專心就係翻譯藏文嘅經論啦，將佢喺西藏所學啊翻嚟咧就係翻譯。咁其中咧就係譯咗帶咗呢個《現觀莊嚴論》翻嚟。咁由此先正係令到微勒所傳嘅一系對《大波耶經》嘅解釋係咪啊？喺中文或者係內地中土裏邊咧，係開始流傳。咁咧，羅先生咧就係認為，法尊法師帶咗翻嚟嘅咁多藏傳佛教嘅論典裏邊啊，翻譯出嚟嘅咧。除了《現觀莊嚴論》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呢，另外還有一部叫做《入宗論》，是月清法師所做的，譯了這兩部論呢是那個貢獻最大最重要是這兩部論。自從法尊法師譯出了《現觀莊嚴論》之後呢，就是當然首先將他跟《波野經》對讀的呢就是太虛法師了，非常推崇極致所以剛才介紹過太虛法師呢就曾經是作過一個嘴的將法尊法師譯了的《現觀莊嚴論》和他的注釋合漢本在四川譯出來的時候呢，就太虛法師呢就作錯一篇嘴。咁就係咧，羅先生喺佢嗰個小品波《八千祖波耶經論對讀》裏邊咧，亦都係將太虛法師呢個序咧全文看出嚟，可以喺嗰本書裏邊見到太虛法師嘅呢個序文因為咧，佢話點解成篇序文看出嚟咧，係佢係指出咗一個學習，即係以《現觀莊嚴論》點樣去學習波耶經啊？太虛法師有他的一套主見，有一個學習的方法，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作參考和呢有所依循，所以他呢就是將他全部看齊出來。那就是所以呢我就是認為，如果是以後大家想去學習啦，或者是了解波野經啦、波野思想的話呢，羅先生呢其實就提出了一個好好的讀經的方法，是不是啊？這麼大份量的600卷的大波野經我們呢是可以有一個好好的方法 嚇，依循呢個方法嚟到修學嘅話咧，就唔嗱第一個方法好正確係咪啊？佢所依嘅咧，全部都係以往嘅論師嘅注釋係咪啊？好貼近個經文嘅，貼近原典嘅嘅古嘅嗰個方法。第一方法係好正確，唔會走冤枉路係咪啊？嚇，唔會走冤枉路。咁如果係大家可以依循呢個方法嘅話咧，得到了解波野經啦，或者係了解波野思想啦，咁我相信羅先生嘅佢嘅一片苦心就唔會白費，係咪啊？係方便咗好多嘅後學。咁下邊咧就係介紹呢啲書籍啦。咁當我哋係嗱可以click入嚇。法相學會就是這個網址，click入去之後呢就去影音那一欄，然後呢就去選講者是羅時憲教授，再去click入去慧學的空論那部分，空中裏面包括有現觀莊嚴論的 講座錄音啦，心經、金剛經，還有還有一個呢就叫做波野的，click咗入去選咗入去之後呢就第一講，第二講，一路咁樣咧就可以。你幾時中意聽，幾時得閒聽，幾時聽。咁同埋咧聽嘅時候咧，嗱心經啦，係咪？咁咧就係有一個講錄，係咪啊？有講義，金剛經有講義，以至到咧整個現觀莊嚴論同根本五部嘅波野經對錄都有講義，嚇，非常之方便。咁大家咧就係即係我呢個講題咧就係提到嚇羅時憲先生與波野經嚇，基本上咧就係主要係介紹咗羅先生在生嘅時候啊，方便後學所提供嘅一啲方法咁樣咯。咁就係今晚就係講到呢度嚇，多謝大家。咁當然咧 click 入去咧。羅先生的這些每一個講每一個講呢是很詳細的，你直情就真的可以每一個字或者是每一個句每一句去理解到、啊、心經每一句是什麼意思，金剛經每一句是什麼意思，這樣它的定義是很清楚。
我們非常多謝陳老師這麼詳盡講述羅公在波野學方面的研究和成就。